欢迎你来到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这个礼拜呢，万峰呢有点病，就是呢、一回家休息那天就病了。
我看你的样子不是有点呢，是
蛮
病的。
还好，还能工作，最低程度的工作。现在病了就好了，因为我这个教会这个月底呢有一个大型的聚会，我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然后呢，这个礼拜呢要去神学院教书，下个礼拜也是这样。所以呢，现在病是最好的。
我觉得呢，万峰真的是录音做节目就能治百病。
为啥？
你刚才还
兴奋起来是吧？
样子呢，快要死的样子。现在呢，马上兴奋起来，马上有活力起来了。
专业嘛，这个是不是吗？
是啊。
对，所以呢，我们呢、
就是啊，
为了神的工作，你能够有多大的能力呢？有些时候是神赐给你的，有些时候呢，是你操练了很多次以后，你就有这个能力了。
哎，你可以接班了。
怎么？
卢文不是以前说他讲道就能治病。
他会病吗？
他生病的时候一讲到就没病了，所以呢，你有这个就是气质。
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有些时候也是你在台上，所有人都盯着你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也得做得好，也得为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
所以别看万峰有时候还是吊儿郎当的。其实呢，做起事情来还是很专业、很认真。
感谢神，好，感谢神。
好，你就是
给了这么多个彩虹屁，
不能给你拍马屁就对了，一拍你就不好意思了。
有点害怕，这么多个彩虹屁之后会不会有事情发生？
好了，那我们言归正传。那 iRadio 爱广播节目呢，当然还是听众朋友跟电台的桥梁嘛，那我们就要把一些新的消息告诉你啊。特别呢，在我们的平台有时候不顺畅的时候，这些消息呢，希望透过这个节目你能够收听得到了。
对了，你知道最新的消息呢，你就可以跟我们呢就保持着联系、
哎、
还有最新的节目继续向你发送。
是，万峰在这个节目里面呢要多播报一下我们的短信号码还有联系方式。
好，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抬头爱广播。如果要这个收听的资讯呢，你写什么都好了，我们都会收到的。但是如果找我找康宁的话，就是要写爱广播。
是的。好，那讲到电台呢，近期有什么新的消息呢？就是呢，我们线上今天呢会有一个新的栏目出现了。
对了，因为呢之前在播放一个裂缝中的光，是徐静一老师预备的这个栏目、然后呢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栏目，叫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
哦，两个家谱啊。那当然讲到圣经，我马上想到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他的家谱了，对不对？
对了。那如果我们看圣经呢，马太福音的家谱呢就是从头数到尾的，然后路加福音呢是从尾数到头的。那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这个整个家谱怎样从头到尾看，从尾到头看，看看在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你说的两个家谱是你刚才说的从头到尾到尾到头这一种两个，还是我说的亚当跟耶稣基督的家谱呢？
我猜的，那这个得看文慧老师怎么预备。
啊，其实呢真的这个家谱呢，我们不懂读圣经的人呢一直看呢就觉得都是名字，都不懂他，我也不认识他，然后呢就觉得很沉闷。
哦，这个跟我们去那些祠堂一样啊，就是一世祖二世祖是谁，这个什么东东啊。
对，
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个人原来跟你有关系的、没了他也没有了你，那你就知道、哎，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呢希望前人可以他有一些记载可以记录下来他的故事、他的生命。
对，这个故事生命的一个 历程呢，其实我的觉得是很重要的。从他的生命到底给我们什么启发或者提醒呢？那圣经里面呢，如果会读的人呢，特别那些神学的老师呢，从一句话两句话对比起来，已经可以发现其中的奥秘。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记得11月17号开始线上，今天就会跟你一起来探讨这两个家谱的奥秘了。
好，那现在呢，我们请来无界信徒，请来黄嘉言老师，他来自的教会也是非常特别的。
哎，听说他从小学一直到长大都在同一所教会的那个宗派的学校里面读书的。
然后呢，她结婚以后就跟着老公，就当个好好的师母了。
就到了别的宗派了吗？
到她老公做牧师的这个教会。
在超宗派的电台里，同工们来自不同的宗派，在不同的神学思想里，有着不同的故事。为你介绍基督教不同光谱的栏目《无界信徒》。欢迎听众家人再一次收听琴弦为你预备的这个栏目《无界信徒》哈。那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空中辅导的主持人黄嘉言老师来到当中，欢迎你，黄老师。
你好，是琴弦老师，你好。
你曾经上过什么教会呢？
哇，首先呢，我要介绍自己一下呢，就因为我是在香港出生。
对，
我是在香港的那些教会办学的幼儿园
啊，
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基督教的
啊，
所以我
跟新鲜一样。
对呀，所以我的幼儿园开始的时候就是它是中华基督教会。
哦、
如果大家在香港旅游的话，应该你可以去找找看，有很多学校都是这个中华基督教会办的学校。
对，
对吧，
你的幼儿园跟琴弦的中学都是同一个宗派所办的。琴弦的中学也是中华基督教会啊。
对，那我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都是。
是哦，都是中华基督教会。
哎，都有。对，
都有。
中间有走过一段小小的因为我中学的时候我们是有我去过两间学校。
是。
对对对。
哦，
对，
那所以你的背景跟教会
很有关系，
很有关系，
对啊。
那刚才你说的就是学校嘛，
是的。
是，那教会呢？
都是中华基督教会了，就是因为我读书是在这个教会办的学校，所以我历史是这样子的。小学、幼儿园、小学都在中华基督教会嘛。
是，
那个时候那么有那个很多的牧师会在那个学校当中会来带早会啊，那些活动啊什么的。那所以我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是自己决定要站起来决志的。就是因为有一位女牧师来到讲道，然后那个时候我还以为我很多同学会站起来，怎么知道整个礼堂只有三个学生站起来，我是其中一个。
对，
对啊对啊，但是我是很确定我是自己决志的信主的。那就是小学的事。然后因为我有两年的时间离开香港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读书，那个时候又去了另外一个教会，因为要跟着我的父母去工作。
是，
对，那个是浸信会。对对，所以但是我从小是中华基督教会的，但是后来呢，父母工作完，我又回到香港来，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中学了。那时候就我的同学呢，因为一直有跟他们联络嘛，那他们是这样的，小学毕业的时候就一起到中学，都会大家会离开了，可是呢学校就很好，就会说哎，我们有一个团契，大家一起回来，哪怕你去了不同的中学，你还是可以回到团契。
是，
那大家就会在团契见面了。那个也是中华基督教会的教会团契，这样。
所以你读书的时期就跟这个中华基督教会脱不了关系了。
啊，对对对，
中间曾经有过短时间离开、但是也是去了另外一所的宗派的教会。对，那还记得当时上这个中华基督教会 会你觉得最有印象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去的那个教会它是历史悠久啊，它是座堂式，因为在香港是比较少哦。
对, 对, 对，
你知道香港地很小啊，然后
很难有那种大教堂的
大教堂式的，可能大家身处的城市你们很多，可是香港真的是很少可以找到，如果有大座堂的都是历史悠久，而且也是它的那个地是属于他们。所以我从小就觉得哇，我们教会那个建筑很漂亮啊，然后又有那个风情，你知道风情是好难有的。
它是真的那种风情还是
真的风
情？电子风情
啊，电子
不
是那种那种太难了，那些真的是
很宏伟啊。
但是你有电子的都已经是不错了。
对对对。
那然后就是讲台不能随便上去，因为你知道他们是礼仪教会嘛，所以牧师他们每一次讲到他们都是尊重讲台，我们应该说每一个礼拜都有那些很漂亮的鲜花呀，
对啊，在台上有摆设鲜花，
对啊，
然后又有诗歌班，
对，我就是诗歌班的一员，所以我就是那种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不断啊就会去唱诗歌，那些姐姐又教我们唱，对啊，很开心。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你的音乐之路了吗？
应该是音乐之路，我没有什么音乐，只是我喜欢。对啊，
对对对，
也可以说说是因为从小就喜欢，所以他们就一定会招我们来，你喜欢就过来一起服侍。
对对对对，
然后我也是青年团契嘛，团契也是非常开心的事啊。
是，
你那个时候很蓬勃，就是50人、60人这样，大家都是从小认识的。
是，
对啊，所以就很好开心
啊。那在这个传统的教会当中
对
啊，就是所谓意义上的传统教会了，
对呀、
啊、
对呀、
啊。那后来长大之后有没有机会又接触到其他不同的教会呢？
有，
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啊，
这样子的。我呢信仰的路啊，你的节目太短了，我怎么讲？
不会我会可以的继续讲。
其实我是从小，应该说从初中一直到我们叫做要公开考试这一段时间，我在教会是非常活跃。我是那个团契的里面的灵修组长，我也是办好多活动啊。
对，
那些一定会找你嘛，因为你又会唱，你又会喜欢玩这样子。
你也带领很多活动，对，
会有份一起去想咯，一起去策划哈。然后那个时候是最活跃，但是因为你要读书的时候呢，大家好，你考完那个试了，那个公开试以后，大家又要再一次，又有一些好朋友可能离开香港啊，
对，
去了外国啊，
大家有不同的生活，
对，然后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分散也好，或者是友谊的转变也好，
是
啊、然后就我们去了另外一个中学读书的时候啊，还有就是因为你会谈恋爱嘛，那你谈恋爱呢就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分手嘛分手之后呢你就不再，真的是如果受伤了那就很难在一起，在那个同一个团体
很难再继续在同一个圈子
是的。后来我进了大学之后那个生活也是很忙，
对，
我读的是那个传理系，
是，
所以是非常也是另外一个世界了。那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就慢慢跟教会有参与，可是我慢慢没有那么投入了。后来就是工作嘛，工作呢我到了电台工作，是另外一些商业的电台，
在香港的另外一个电台。
对,
对对对，
一工作就完全没有机会到教会去了
啊，因为你的工作要听说啊，要很深夜才开始你的这个节目啊，
应该说
是深夜节目啊。
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是刚刚来的，我们叫新人，新人呢，我们什么都要做，所以我早上要做，晚上也要做。当时你有机会工作，我们就已经很感谢了，所以我们没有说抗拒不做的。
对 对, 对，
然后所以晚上要做深宵夜深的那些节目呢，而且你每一天你都是很忙碌嘛。
对，
那你又投入在一个新环境当中，我就慢慢从我的小时候的那种教会生活的环境，我跳进一个商业的世界，我就没有 机会再回去教会。我离开了教会应该有两到三年吧。
哦，所以你在另外一所电台最全心全意工作的时候就是你离开教会，
也是我信仰的一个离开，
信仰的离开，
应该是
甚至是连信仰也没有。
对啊，我就是浪子，我就是浪子回头当中的小儿子。我经常都跟我，如果讲见证，我就说我是小儿子。我那个时候
你是小女儿，好吧？
对，好，我是小女儿，因为我很骄傲，我觉得我要知道的我都知道了，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叫教会长大，我就是拿了，哎，上帝你给我你我的家产，你要给我，我要的那一份你要给我，我要出去看这个世界，这么多的东西我可以看，对吗？
是，
然后我就离开了。但是呢，转节点是不是要下一集再讲啊？
对，没错，因为呢，听着嘉言老师讲故事呢是非常精彩的。那今天这个故事就停留在，嘉言老师在电台工作离开教会这一块啊。那我们下一集《无界信徒》呢，继续访问黄嘉言老师，看看他之后的转变，以及呢他现在教会生活对他的影响了，好不好？
好，
好，谢谢。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实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向华人福音广播先驱卢文牧师致敬。
亲爱的弟兄姐妹，卢文在这里恭敬地向你们问安。
将心归我书籍栏目选读，
不卑不亢，播音赞美。
古人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榜样，这样的人实在万中无一。自90年代以来，经济腾飞，很多人渐渐比以前富裕，进而影响整个社会。人们转向崇尚名牌，追求享受，慢慢变成骄奢淫逸。昔日我们要处卑贱，当然不易，今天要处丰富，同样艰难。保罗不单在真理上教导我们，在灵性上做我们的榜样，也在怎样处卑贱和处丰富的生活情况中，为我们诉说一些原则。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是说，无论在什么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经济情况、不同的因素影响下，信徒自己内在的信仰以及自己与主的关系，可以作为一个稳定的缘由，使自己对主对人始终如一，成为一个真正有力量有见证的基督徒。这也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德叔。记得十多年前的一天，他神色憔悴，穿着破旧的衣服，住在破漏的房子里，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在卑贱之中。但是他却以非常喜乐的态度接待我，和我在主里有深入的交流。他还组织了福音广播听众小组，借此带领人归主。他的家可算是一个简单的家庭教会。和他相处了两天后，临别时，我把自己当时仅有的棉衣脱下送给他，也把已经写了很多笔记和奖章的圣经交在他手里。他不但完全不嫌弃，还诚恳地告诉我，感恩之余，在今生剩下的日子里，将会完全奉献，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十多年来， 我所认识的德叔矢志不移，真是一个好的榜样。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有些基督徒的信仰也变了，某些教会聚会的情形没有了从前的拥挤，不少基督徒减少聚会或停止聚会，一心赚钱去了。甚至竟然有传道人丢下羊群去侍奉马门。分享着消息的人还痛心地说，这类情况相当普遍。我为社会进步感到高兴，却也为部分肢体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而黯然神伤。弟兄啊，愿你们真的刚强起来，叫你们晓得怎样处卑贱，也晓得怎样处丰富。箴言的作者饱经人生忧患，向主诚心祷告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难道贫穷和富足之间竟有无法逾越的鸿沟吗？这么多基督徒的信仰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吗？想起曾有一位姊妹，她衣着朴素，常常到一个基督教机构当义工。我不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除了和他见面点头示意以外，从来没有深入沟通过。他也从不多言不张扬，只是默默地忠心地工作。但有一次，那个机构有特别的需要，圣灵竟然感动这位姊妹做了一大笔的奉献。我心想，能够如此奉献的人是否相当富足？这位看起来很普通的富人又是如何学习怎么处丰富的呢？我又想到一位弟兄，他多年前因无心之失犯了严重的罪行，至今仍在狱中。然而他信了主，信仰使他枯燥的生活充满了光辉和力量。他在狱中刻苦学习，勤恳工作，就在狱中做了美好的见证。他把狱中工作辛苦赚来的钱奉献于福音事工，这样的奉献与耶稣称赞寡妇奉献的两个小钱没有分别。其实他算不上贫穷，家里也有足够的钱供他支配使用。最近我有机会和他见面，因他在狱中生活见证良好，有望提前出狱。我和他在谈论出狱后的教会和生活安排时，他满脸的执着，表示不会听别人的建议去筹划怎样享受富足的生活，只是盼望继续过简单的生活，更盼望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圣经里的保罗曾经坐牢，也得过教会爱心的馈赠，然而他并没有因环境改变而成为一个不可一世的人。他学会了处卑贱，也学会了处丰富。他是我们今日应该反复思想，多多学习效法的榜样。当我反复阅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的那段经文时，也看见了保罗的一些得秘诀的原则。首先，保罗是一个信靠主的人。保罗吩咐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他又为自己做见证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这是一个信靠的生活，一个委身的生活。一个基督徒若真的信靠主，在狱中也可以歌唱，在卑贱中也可以知足，在患难中也可以喜乐。深入一点说， 信靠神可以在生命中生出一个深远的改变，叫人在看来无法喜乐的境况中依然展现喜乐。第二，保罗学会了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知足。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也曾勉励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保罗不羡慕别人的丰富，因此不会贪婪，他也不与人比较，以致不会自怜，他只倚靠主过简朴的生活，专心侍奉。因此纵然环境和经济情况改变了，他侍奉主的心也始终如一。知足与简朴生活是相辅相成的，看似平凡，却是极有深度的信仰。传道人要如此，平信徒也当如此。第三，保罗凡事都能做。保罗没有庞大的同工队伍，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但他却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就是说，一个教会领袖好好的委身后，知足与简朴的生活，进而操练深入的属灵信心，神就会透过他成就一切别人以为又大又难的事。这似乎是耳熟能详的圣经原则，又似乎不是什么艰深难学的道理。但为什么这么多人却活不出这样的生命呢？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我们千千万万信徒在灵命上无法更近身一步的呢？
哎呀，真的不简单，你同意吗？
向华人福音广播先驱卢文牧师致敬。
求主建立你们，栽培你们，叫你们在教会有美好的见证。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2。
好，我们呢今天呢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那我们 iRadio 爱广播呢没有公布，但是其他节目公布过，就是我们的罗文辉老师呢就上个礼拜六就安息主怀。
对，
那所以呢就也跟听众朋友呢在我们的第五空间里头也说了一下，所以就收到一些的听众朋友的分享。那我们昨天的五的空间呢也有做一些的纪念罗文辉老师的一个节目。那就希望可以纪念这个爱唱歌也充满风趣的罗文辉老师啊。
是的，1983这位手机尾号的听众就说，突然知道了罗文辉老师归家的消息，觉得很突然。曾经追无限飞行号的日子里面，罗老师的分享总能够带给他力量，是无数日子里面温暖的慰藉。愿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安好，也感谢他曾经用声音来陪伴我们走过一程，永远怀念他。
那个不是另外一个世界，只是我们在的空间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也是永生嘛，我们相信永生的话，我们也是同样在永生，只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里头啊。另外呢9894呢就是说，罗文辉大哥安息主怀的信息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求主怜悯啊罗文辉大哥的家人。
是，也鼓励听众朋友纪念他的家人，他的太太还有儿子，让我们也存着盼望等候再相聚的日子。
对了，那希望呢我们就也学习罗文辉老师的榜样。其实我记得他是最后一个月还回来录音呢。
是啊，
所以拼命啊。好了，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拜，
再见。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能坚强地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他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